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很高兴能够有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跟你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天父的医治。天父的医治，我选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到十三节，还有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其实在这半个小时里啊，我有很多的经文，这个在讲道方面来说呢，有的时候不是很理想，就是经文太多，听的人不熟悉的话呢，就很难消化。不过有的时候呢，也要例外一下，或者讲员呢也要勇敢一下，我会努力帮助你能够明白。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仰望神的恩典，让圣灵做感动的工作。天父的医治这个题目呢，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配合今天第一次在良友电台或者是益友电台播出的时候的一个节日。什么节日呢？六月第三个礼拜天呢，我们说父亲节。当然在香港大家都知道这天是父亲节，这也是普遍在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呢所奉行的一个节日。在台湾呢，他们是说八月八号，用这个咱们中文的八八啊，八月八号是父亲节。在国内呢，其实有的时候父亲节不是那么被重视。一直以来呀，父亲母亲当然都是母亲节重要，母亲节被重视。我刚才说母亲节重要啊，其实这个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呢，是父亲。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新旧约圣经的教训跟教导来讲呢，一个家庭里面他的领袖属灵的带领啊，其实是父亲。父亲的角色非常重要。单单讲一件事情吧，我们称上帝为天父，甚至直接就是父啊。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就已经有很丰富的含义。无论如何，今天你也会猜到我的角度呢是落到医治这边。医治相对来讲呢是有疾病，疾病又有很多层面，身体的疾病、肉体的疾病是最普遍人们关心的，但是精神上、心理上的病呢，还有更深一层的灵性上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这个疾病呢等等，所以疾病是很多方面的。天父的医治，医治这一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咱们中文圣经的和合本呢修订版出现了85次，其中大部分指的是上帝跟他子民关系上的医治。比较集中的是诗歌智慧书、传道书、箴言书、诗篇这些呢，诗歌智慧书呢有15次，都是指神的医治，上帝来医治我们。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也有30次呢讲到医治呢都与神医治我们有关系。我在这里选3节经文是诗篇箴言里面的，对我们是很有鼓励作用的。诗篇103篇3节，很多信主久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呢都会背的。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诗篇107篇20节，他发出自己的话语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阴府。箴言3章8节，这便医治你的肉体，滋润你的白骨。那这个节目第一次播出是2022年的， 今年呢，有一个电视节目系列，才十几集，我相信年轻人大概喜欢看这个电视剧的人大概知道。这个名字，我就不讲了。这个十几集的节目里面呢，讲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地点呢，背景是在上海。有一次跟几个好朋友放假呢，就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地方去度假，住民宿。这个民宿有一个特点呢，我讲这个地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到乌镇去。哎，那个民宿呢有一个房间叫做伤心博物馆。哇，这个主角们呢，无论是女主角男主角他们，哇，一看到伤心博物馆有很多东西啊，是曾经在这里留宿的人把过往受到的伤害的一些代表的东西，或者要写下的那些伤痕呢，来这里度假把它处理掉。伤心博物馆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时代啊，也反映出大城市小城市很多人为了打拼，为了生活，为了奋斗，内心里面累积了很多伤痕，很多眼泪。我教会呢，在六月的时候，圣灵降临节，六月第一个礼拜天是圣灵降临节，举行了这个洗礼，信主的弟兄姐妹接受洗礼。每一次接受洗礼的人呢，都会把他们信主的经过见证写下来，看了以后呢，很受感动。其中一位老姊妹她说，中学一年级的时候经同学介绍转读了天主教学校，认识到主耶稣是为了拯救世人而被钉十字架。她说那个时候觉得教堂是一个可以抚平内心世界的地方，直接引领我靠近神的人是我的父亲。那下面请你留意听了，她继续说，她一向采用严厉的手法教导子女，只要他目击我们有人打架，不论你成绩及表现如何，兄弟姐妹都一律要排队给他用皮尺打手掌。每当受到这个牵连，我便会在放学以后去附近的天主堂静坐，不时想象自己是受了魔咒而变成人的兔子，小兔子，甚或期望有陌生的男士前来告诉我，他才是我的生父。一个中学的小女孩在安静的教堂里面想象着一个陌生的人，另外一个人才是生她的父亲。你能够想象出她所受的伤害吗？父亲节让我们想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成年的或者已经做父亲的听众朋友，你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或者你是一个怎样的父亲，会不会是当年你小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父亲怎么样生活，而今天你又成了这样的一个父亲呢？无论理想或者不理想，让我们把自己痛苦的那个部分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这是今天这个讲到的主要经文，后面有一句话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有圣经说这一节经文呢，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最后这一小句呢，可以翻译成因为我耶和华是医生，是医治你的，可以翻译成医生。在圣经里面有几种医治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种是记忆的医治，记忆的医治。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一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是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一节，很值得我们停下来花时间慢慢去揣摩，长时间去思想的一句话。约瑟的生平很长，我们长话短说， 他是受了苦的，青少年的时候被哥哥们陷害，卖到外国，在埃及做奴隶。但是神有恩典，他最后成功了，成家了，生了孩子。当他生了孩子，他给第一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呢？叫忘记。马拿西是旧约圣经原文的希伯来话，圣经马拿西的意思解释了，神使他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他父亲的全家。我们留意，在这里讲的忘记，不是他的记忆力丧失掉，童年青少年所受的一切苦，不是，他记得，所以他给孩子起名，给长子起名叫忘记啊，叫马拿西啊，他记得，而是他的整个态度转变了。他能够接纳他所受的一切的困苦和他父的全家。至于为什么这样呢？圣经有两个线索，一个是法老王，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观察所讲的一句话。法老对臣仆说，就是在这一章的前几节，41章38节，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埃及法老王看出约瑟能够这样断定事情，他说是有神的灵在约瑟的里面。约瑟在创世纪里面呈现出来的是有上帝同在的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他心里面有圣灵的人，有神的同在。最明显的例子，也是值得我们一生效法的，那就是他远离罪恶，他是活在上帝面前。当他的上司波提发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上帝呢？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回来，会慢慢的来讲约瑟的一生。无论如何，第一个医治，愿记忆的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第二个医治是眼泪的医治，上帝或者说天父透过眼泪来医治我们。在以赛亚书38章4节和5节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哪，我必加添你15年的寿数。这里是西西家王听到他的寿命要终结了，那个时候他流泪祷告，而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其中一句话，圣经说，神看见了他的眼泪，这是痛苦的眼泪啊，为着自己要面对立刻死亡的，因着疾病的这个情况，但是这眼泪所陪伴的是祷告，所以以赛亚书38章4节5节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一种带着真实感情痛苦的有泪水的祷告。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7章不是记载了一个有罪的女子吗？大家都瞧不起的，都觉得是一个坏的女子，圣经说她用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是一个社会上不能接纳的，一个痛苦的，被抛弃的，在伦理道德上有问题的，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用眼泪来表达的，最后他的生命改变了。诗篇56篇，大卫这样说，我几次流离你都数算，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大卫王是一个勇士，是一个战士，但是照样的有眼泪。科学家研究眼泪的医生告诉我们说， 我们身体的眼泪有几种呢？三种。第一种是反射性的眼泪，这是每天每个人都有的，它能够有医疗的作用。比方说当有灰尘呢，进到我们眼睛的时候呢，眼睛会自动有这种泪水帮助我们清洗这些有毒的物质。有的时候当我们疲倦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球呢也会产生眼泪，它是有抑制作用的，这叫反射性的。第二种眼泪呢是持续性的眼泪，持续性的眼泪就是按照规律流出来，它能够润滑我们的眼睛。有专有名词的，它里面含有一种叫做塑酵素，浓缩的塑，或者塑酵素这样的化学物质，另外也叫溶菌酶等等等等。其实简单讲也是保护我们的眼泪，有杀菌的作用。而这种泪水呢还透过这个鼻腔里面呢隐藏的这个通道呢流到鼻孔，使我们的鼻孔免除干燥和消毒的作用。你说奇妙不奇妙？但是三种眼泪的第三种呢是只有人类才有的，情绪心情痛苦的时候产生的泪水。研究这个泪水的生理化学医生啊，名叫威廉·佛卫，他表示反射性的泪水有 98% 是水分，但是情绪的泪水，就是痛苦所流下来的泪水呢，含有压力的荷尔蒙，当你哭的时候它能够排出体外，所以呢同时使你产生一种止痛的作用。有安多芬呢，安多芬使你产生止痛的作用，因此哭完了以后呢能够感到非常的舒畅。这是上帝创造人的一个奇妙。刚才讲的无论是大卫的泪水、西西家王的泪水，或者是有罪的女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泪水，都代表他们心灵里面的痛苦，流出这样的眼泪在肉体上能够止痛，但是最终他们在灵命方面与上帝建立了美好的关系。神垂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耶稣基督赦免了这个有罪的女子，而大卫王一生也见证了他的眼泪与祷告在神的面前的那种敬虔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种，是不得医治的医治。什么叫不得医治的医治呢？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看新约哥林多后书12:9，哥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使徒保罗他对自己身上的一根刺祷告多次，圣经说他祷告了3次而没有得医治，没有得应允，而做的见证。所以我说是不得医治的医治。这个我刚才说是第四，我更正一下，是第三种医治。弟兄姐妹，前面我们分享了第一种医治，月色的记忆的医治，第二种是泪水的医治，跟祷告与悔改连接，第三种呢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不得医治的医治。因为不是传讲迷信呢，使徒保罗他的祷告神垂听，但不是每一种祷告神都垂听的。在他的这一次身上的一根刺这件事情，哥林多后书12所讲的，他发现的是神的恩典够用，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其实这很深奥的，就是当保罗 他在软弱的时候，他知道要靠主，因此成为刚强的。这样他的结论就是，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在这里，请你千万不要把保罗的软弱理解成伦理道德上的软弱，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指他身体健康方面的软弱，这样使他更谦卑的倚靠主，这是不得医治的医治。第三，还有第四个是作为基督徒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朋友的医治。朋友的医治，我们信耶稣的人呢，聚在一起是教会，教会我们互相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称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是天父，他是一个家，属灵的家，教会被称为神的家。朋友之间分担重担，一起切磋学习成长。旧约但以理他有好朋友，我们看但以理书二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经文这样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讲的是巴比伦的王做了一个梦，但是他这个梦呢，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找了巴比伦帝国的智慧人来给他解梦。但是问题是，他说这个梦是怎样的梦呢？我忘记了，但是你们要给我解释。那我们就说这当然是不讲理啊，所以没有人能够给他解说解梦。那他们就说，哎，我们国内有一个很会解梦的啊，在宫廷里面啊的一个才子叫但以理，请他来。结果但以理要面对啊这个巴比伦王让他解梦的这一刻之前，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这个压力怎么样舒缓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朋友，他有三个好同伴好朋友，让他们三个人为他祷告。这叫朋友的医治。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有困惑的时候，我们不是迷信到只有主耶稣我什么都不靠，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活在地面上，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建立好朋友的关系，一起学习，一起面对难题。这是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的榜样。最后是马太的医治。马太福音的马太很特别，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一开始说就是两处嘛，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还有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节。马太本身他的职业是税吏啊，收税的，在罗马帝国这是一个众人都讨厌都瞧不起的一个职业。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看到税吏跟罪人相连，罪人今天的经文我没有读出来，马太福音九章就是这个意思，税吏跟外邦人相连。对于犹太人来讲，外邦人是野蛮的，瞧不起的，没有文化的。还有对今天我们看了也能明白，就是税吏跟妓女相连，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还有一处经文呢，单独的用税吏来代表以上这些罪人、外邦人、妓女，那就是马太福音五章的一句话，耶稣基督这样说：你们只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意思是大家都公认税吏是最差的、最讨厌的、最没有伦理道德的。但是你留意，当马太他写马太福音里面十二使徒的名字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十章二节到四节，十二个耶稣基督的使徒， 一个叫西门彼得，一个叫安德烈，一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另外一个是雅各的弟弟约翰。然后第三节，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等等。十二个名字里面只有马太加了一个职业的称呼，税利。税利。十二门徒的名字不单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都有记载。但是讲马太是税吏的，只有马太福音。这里我们留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英国圣经学者塔斯加，他有一句很精辟的解释，我读给你听。他这么说，其他人会忘掉他曾经参与被弃势的工作，但是马太自己却从来没有停止感恩，像他这样被社会排挤之辈，竟能够蒙耶稣拣选，做成这样高尚的侍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马太他虽然是税吏，但是耶稣基督呼召他成为门徒，而他的生命改变了。这样，当他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的时候，他把众人都瞧不起的税吏这个职业、这个行业写在他的名字前面，表现出他那种自信、那种感恩。曾经是这样的人，但现在他是另外一个人了。他是一个蛮有新生命，一个蛮有盼望、蛮有感恩的一个人了。我说这是第五种医治，马太的医治，也就是遇到耶稣基督的医治。父亲节我们想到天父的医治，无论是过往的记忆的医治，或者是忧伤痛苦流泪祷告的眼泪的医治，或者是不得医治的靠着恩典够用的保罗的那种医治，或者是跟好朋友一起成长的医治，都重要。但别忘了最后一个，必须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这是天父医治的最重要关键。愿神的话语安慰你，加力量给你。谢谢收听，再会。
父亲是黑暗时一盏明亮的路灯，
恐惧时一个安全的港口，
苦绝时一杯清凉的泉水，
努力时我精神上的支柱，
成功时为我欢呼鼓掌。
父亲，谢谢你永远的爱。
父母的伟大穷我一生也难以报答，要把握时光来疼爱爸爸。
良友电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无愧。